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之前呢由于工作太忙啊，已经好久没和大家聊聊天了。那这次呢我逮着机会准备和大家聊一个新的话题。哎，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是每个小区保安都是哲学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们每天都在反复的去追问别人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既然是哲学上的终极问题，那肯定是不好回答的。那历史上呢就有无数的人为此思考了一辈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类的诸多的文明成果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三个问题。那我自己呢在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叫《人类起源的故事》，看完之后啊我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作者其实是从科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三个哲学上的问题。就是说白了啊，其实作者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是什么，是怎么从猿人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你可能会问啊，这个作者是什么样子的人，他有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样的资格来解决我们的这些困惑。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来自湛卢文化的赵老师肯定比我有发言权啊，因为人家是人类起源的故事这本书的编辑，对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作者都是非常的了解的。
各位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湛卢文化的小赵啊。刚才陈老师说到了人类起源的故事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他可不是一般人，他叫大卫赖克，是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的教授，是这个古 DNA 领域的顶尖学者。2015年的时候呢，他被自然杂志评为年度十大人物之一。自然杂志是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啊，无数的学者都以能在上面发表文章为荣，可以说就是这个杂志很有权威性
啊。对，然后这里我插一句啊，就是刚才那个小赵老师说到这个作者大卫赖克，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荣誉，其实和我们本期节目要讲述的内容就有关系啊，因为他率先通过大规模测序和分析远古人类的基因组数据来研究人类的起源。
是的，我们平时一说起历史研究可能想到的就是学者通过这个文献的记载呀，或者是考古的发掘来研究。但是呢，就是远古人类生存的年代它非常的远啊，距今可能有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啊，上百万年。你想想看，当时连文字都没有产生，那肯定是没有文献记载，所以我们只能是依靠这个考古发掘依靠我们挖掘出当时这个人类的化石还有他们使用的物品还有生活遗迹等等，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先进的科学手段去分析这些东西。大卫赖克教授呢，他从事的是古 DNA 研究，这是一种目前最新最科学的一种研究手段，通过挖掘远古人类的化石，然后呢就是这些科学家呀从这个化石里头提取出来古人类的 DNA， 然后通过这个 DNA 来了解当时古代人的这个遗传关系，进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类发生过什么。这种方法比以前纯粹依靠的是这个化石骨骼的形状更先进更可靠，而且我们知道这个 DNA 里有我们的一切的遗传信息，
对
它其实是要准确的多的。
对，我刚才听完你说我就发现啊，这个古 DNA 研究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新。 DNA 研究作为人类目前非常前沿的领域，说实话我之前还没有想到过它能够竟然可以应用到古代的这个人的身上，因为现在咱们都是一般听 DNA，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可能是亲子鉴定，
对吧
就是这个了但是没有想到竟然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的这种起源还有人类之间这种遗传关系。哎，所以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刚才你也说到，就是作者他其实是拿古 DNA 研究来研究这个现代人类的起源还有现代人类的这个祖先， 对吧
对，
那作者他通过这个技术他得出来了什么样的结论什么样的成果？
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人类的起源问题，我们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我们人类是起源于非洲了，
对，
这基本上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但是目前就是争论最大的是现代人类啊，也就是现在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啊，包括你包括我
这两者还不一样，
对，是不太一样， 就是现代人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是智人，就是说我们这有一个学名啊，叫智人，智是智慧的智啊。一直以来呢，就是很多人会习惯性的认为啊，我们地球上就只有我们智人这么一种人类啊，我们人类是单线程发展的啊，就像一条线一样，也没分出来别的枝杈什么的。但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人类啊，就我们啊，只是历史上出现的众多人类中的一种，其他的人种都灭绝了啊，目前只剩下我们了
啊，所以很多人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地球从始至终
嗯
就只有我们现在这一种人类，
嗯，
但事实上其实不是，是吧？
对对，就除了现代人还有其他的人，有很多的这个证据显示啊，就是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的人种啊，其实都来自同一个起源地非洲，都是从非洲来的。远古人类呢，在180万年前离开非洲，走出非洲啊，分散到了今天的这个欧洲啊、亚洲啊这些地方。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就成为了各个地方的古老的人类。比如呢，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还有生活在这个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啊，
对，
等等。
哎，那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北京猿人，还有这个尼安德特人，对吧？然后我就想问一句啊，就是，咱们现代人类是不是这些远古人类的后代？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他是不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这个还真不是
啊。不是吗？
对，首先就是这整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现代人类是远古人类的后代吗？这个大问题目前还是存在争议的啊。就是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非洲起源说，说是呢在大约50000年前啊，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智人这个人种开始从非洲向外迁移，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并且完全取代了生活在当地的那个古老的人类，最终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类唯一的祖先啊，就是说我们都是从这个非洲来的。另外一个就是多地区独立起源说，这个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现代人都是从他们本地区的这个古老人类演化来的。按照这个说法，欧洲人的血统大部分应该是来自尼安德特人，东亚人是100多万年前扩散到欧亚大陆东部的这个远古人类的后代，比如说我们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哎，对，就是这种说法，其实就支持刚才我的那个判断，
对，是吧？
对，就是说咱们有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对，这就叫这个多地区独立起源说。
对。
然后那个非洲人呢，他们是历史悠久，土生土长
啊。对，因为本来就在，本来就是起源于非洲嘛。
对
吧？
对。根据这个作者对许多这个远古人类他们的骨骼进行的最新的 DNA 测序研究发现，现代人类的祖先，也就是智人，我们确实是起源于非洲的。我们是从50000年前从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的。但是呢，就是他并不是说之前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扩散到世界各地，把之前的那个当地的古老人类全部取代了啊，也并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研究发现啊，走出非洲的这个现代人曾经呢与各地区当地的古老人群发生过基因的交流啊，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通婚。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他们两拨人的一个混血的后代啊，我们都是混血儿
啊，都是混血儿。
对，我们都不是纯的。也就是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这个现代人呢，我们确实起源于非洲啊，不过我们身上也有极少的这个遗传成分呢，来自于已经灭绝的古人类。比如我们刚说了那个尼安德特人，我们这个现代人的祖先呢走出非洲之后，他就是进入了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地盘啊，与他们发生了关系啊，可能也打过仗啊，也可能有通婚啊。然后这个证据呢，就是通过对这个尼安德特人化石这个 DNA 的测量啊，发现在非洲的现代人中没有发现任何尼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但是在非洲之外的现代人群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身上有这个1%到4%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成分。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我包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身上都有1%到4%的这个尼安德特人这个已经灭绝的这个人种的这个血统，对吧？
对。另外呢，除了这个尼安德特人之外，还有一种古老的人啊，叫丹尼索瓦人。他们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东亚、南亚、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北边的一个叫新几内亚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人群，他们的身上都发现有这个丹尼索瓦人这个他们的血统， 而丹尼索瓦人现在也是一种早已经灭绝的一种古人类
啊，只留下了一点血统在咱们、
嗯、
啊不
嗯
咱。
咱们
身
上
也
有一点，
也
有一点点，
是哦、
但是比较少
啊、
哦嗯。
对，最多的还是那个智人、
嗯，
然后其次是那个尼安德特人，
嗯、
然后是这个丹尼索瓦人、
嗯，
对吧？
嗯，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之前我还做过一次这个基因的测序、嗯、
啊，还有这玩意儿吗？
对对对，他这个就恰好提供其中有一项，就是这里头能测出来你体内这个尼安德特人的这个这个血统的比例。
哎，那你的这个结论是什么？
嗯嗯、我拿出手机，咱看一下啊。
行行，我也很有兴趣，我也想知道一下。
就是这个里头，嗯，不做广告啊，就这家公司测出来，
啊、
有的尼安德特人的比例是2.192%，然后他说超过了8.92%的，嗯，他们公司的用户啊，还属于比较少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丹尼索瓦人，你这个能测出来吗、
嗯？这个到现在还不能测出来
啊，能、
嗯，
但是能测出来尼
安德
特
人
的这个总共有2.192%，2.192%的这个血统。
对对 啊，我不是纯种了。
啊我估计我也不是，那这样你那个什么，你一会儿发我手机上，然后我也测测，我回去也测测，然后到时候回头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看看我自己到底有多少是属于杂交的那个成分。
对，
啊、好吧。
总的来说呢，就上面这些研究就显示出，古 DNA 的研究呢，它正在改变我们对这个人类历史的看法。其实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当地土生土长的。人群的这个迁徙啊，还有人群之间的融合，才是我们这个人类演化的核心过程。
嗯，
根本呢，其实就没有什么纯净的血统啊，没有什么纯种
啊，
我们都是这个混血儿，
都是混血的，都是说难听的
啊，
不说难听的，说难听的，这就是杂交的，
对
吧？对，
就是杂种。
对对对，哎呀，刚才听完之后就觉得啊，这个哎，古 DNA 技术这确实是了不起。然后我就突然就想起来，一个靠谱的科学手段确实是可以帮助人类去揭示历史的真相。因为我突然想起什么啊，就是说当初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学的是历史啊，
嗯，
当时我们历史老师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儿，就说啊，现在的历史研究呢，它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子了啊，就是天天看历史文献。对吧，然后用脑子去想、
嗯、
然后去怎么琢磨得出真正的历史结论去推理，但其实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要借助最新的这个科学手段，你才能够得出这个真正的这个结论。
对对
啊，比如啊，我当时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后来我看书也看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想知道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呢它处于石器时代，对吧，已经好几千年前了、
嗯、
那这些人呢他当时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当时的人们他靠什么生存？你说他吃什么？哎，这都是一个问题。
嗯，
文字肯定是没有戏了。
对，
当时文字都没有出现，对吧？
是啊。
那你靠什么？当然了，有一点你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来进行研究，然后你就能够判断出来。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人类的生活遗址之中，你没有发，如果你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种粒，你比方说小麦啊、水稻啊这些，
嗯嗯嗯，
那是种子啊，你没有发现，以及配套的这些农耕的生产工具，什么都没有。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判断他们的生存方式基本上就是以采集还有渔猎为主，
那就不会种地呗。
对，就不会种地嘛，这你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但其实你如果要是借助科学技术的话，你可以做出更直接的判断，或者说进一步的去佐证你的这个结论。
嗯，
比如叫古人类食性分析技术啊，这是个什么技术啊，说这项技术的核心理论就认为啊，人他是在一定环境中生活的，对吧，而且你长期是以某类食物作为食物，经过人体的消化吸收之后呢，它会转化为人体的组织成分，那因此人体骨组织的化学组成和食物中的化学组成密切的相关，你食物来源不同，人骨的这个化学成分也存在的差异，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
哎，对，你可以这么说。哎，你假如说你要是经常吃小麦
啊，
我要是经常吃米饭，
嗯，
然后双方的骨骼其实是有差异的，然后你一测那个成分你就能测得出来。
嗯，
这就是这个人类的这个食性分析技术。所以你如果根据这个人骨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你就可以揭示出人们的这个食物结构、生存方式以及生存环境等多方面的信息。你比如说你在测量之中你突然发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这个人类的那个骨骼它没有发现有食用农作物留下来的化学成分，就是没有发现有这种食用小麦啊、
嗯嗯、
食用什么玉米啊、食用什么这个水稻啊之类的这种啊，你没有发现这样的化学成分，那说明什么问题、
嗯、
基本上就可以证明此时此地的人们他就是处于采集渔猎的生存状态下，还没有步入农耕时代。 而你发现了大量的可能，比方说食用肉类、食用鱼类，甚至食用这种野草类的这种化学的成分，你就可以判断出当时是什么。哇塞，当时我跟你说，我老师讲完之后，我突然发现历史竟然还可以这么研究。却真的是这个很多先进的这个科学手段能够达到你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一种你通过文献记载，通过考古发掘，通过你自己的推理也无法达到的一个结论。但是科学技术，一个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靠谱的这个研究手段，其实就是可以揭示人类的这种来自历史底层的这种真相。
对对，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就像您说，确实就是能够解决就是很多以前的传统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
啊，或者说不好解决的问题。嗯，我们这本书中呢，作者就也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利用这个古 DNA 技术呢，解决了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误解。
嗯，
首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都说这个美洲这个原住民是从我们这个亚洲过去的。
对。
嗯，然后我们看地图就能看到这个亚洲跟美洲这个在北边有一个尖尖对起来的白令海峡，
对，
离得特别近，
隔着呢。
对。然后呢，在一万多年前地球处于这个冰河时代，那个时候的海平面啊特别低，就是连接这个亚洲和美洲的这个白令海峡，那个时候陆地啊还没有被大海淹没啊，所以呢就是来自这个亚洲的一批人就这么从这么一个小小的地峡啊来到了美洲。
就是当时人们可以通过走路的方式走过，就是从亚洲走到美洲，对吧？
对对对。我们这个先说回这个亚洲哈。在亚洲这个现在啊，在亚洲的西伯利亚的东北部生活着一个人群啊，我们叫他们楚科奇人。他们呢，他们说的这个话，就是他们使用的语言，跟现在这个美洲大陆上这原住民说的这个话，没有什么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这个血统，他们有40%的血统跟第一批美洲原住民是一模一样的。有很多人就习惯性的认为，从亚洲啊到美洲的这个人群的迁徙，它是不是一条单行道，就是说人只有从亚洲到美洲啊，没有从美洲回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听你这样问，我估计应该不是。
但是以前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
对对对，说实话，就是如果你不这么说的话，我也以为是这样子的。
对对，后来这个古 DNA 技术研究发现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种关系呢其实是人群回流的结果啊。他的意思是说，当这个亚洲人啊进入北美洲之后，他们呢跟这个就是第一批来到美洲人的这个后代啊发生了这个频繁的混血，就是通婚嘛。然后呢在这些混血产生的后代中呢，因为他们那个非常的频繁，然后都导致他们现在有一半的这个血统，接近一半就来自这个第一批美洲人。他们呢然后又非常成功的适应了当地的环境，适应了之后，哎，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们中呢、有一批人又回到了这个亚洲
就这批人又回来了。
对，又通过这个白令海峡啊，怎么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回来了他们就成为了这个楚科奇人的祖先。所以说呢，就这个楚科奇人啊，他才会拥有美洲原住民40%的血统
这是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啊，和刚才那个说那个是完全相反啊。
对对
啊，就是人们认为其实是这个亚洲人就是迁到了美洲，然后因为亚洲有一批人没过去，所以没有这种血缘关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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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事实上其实是都过去之后，然后发生了基因交流，有一部分人又回来了，所以他才有40%。
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要仅凭推论的话，或者说文献记载的话，恐怕很难能够得出一个这样的真实的一个结论吧。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古 DNA 技术啊，它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优势，然后它也给这个科学界也好，给我们大众也好带来了惊喜。
对。
然后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再次就是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的人群，没有什么纯粹的白人啊、黑人啊，也没有什么纯粹的欧洲人啊、非洲人、美洲人，或者是我们东亚人啊，全球各地的人类都是很多次这个人群来回迁徙啊，然后通婚融合之后产下的这个混血儿。今天的人类是过去的人类混血的结果，但这个过去的人类呢，它是更过去的人类混血的结果
啊。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都是混血儿，从头到尾都是混血儿。
对对对对对
啊，哎，那也就是说，那这项研究它其实是不仅仅有助于弄清人类的这个起源，还有远古人类的这个迁移，而且其实是有利于打击种族主义。
对，
因为你看啊，既然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人类都是混血儿的话，那其实就不存在什么拥有纯正的血统的这个种族了。
对，是的，
嗯，
就是我们这个作者呀，他在这本书中也一再的强调，
嗯，
不同的种族之间呢，虽然确实存在生物学上的这个差异然后这些差异呢还导致了不同种族之间这个身体还有认知还有这个能力上的不同，这是遗传带来的是写在我们 DNA 里面的东西，
嗯，
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对
天生如此嘛，
对，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方式，作为一个社会呢，我们应该保证我们每个个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要保证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就算是某个人群他由于这个历史的遗传上的影响或者是文化上的综合的影响他们就是在各种生物的性状上就是外表这个外貌上什么皮肤黑白什么东西的有这些不同的这个平均值，但是这也无法剥夺这个人群中个体成功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手段去突破先天这种环境带给自己的这种限制，
它是就是可以打破这个先天遗传上的带来的这个限制就算呢有一些这个个体从这个遗传学的预测角度来说可能这个能力本来偏低
对，
但是只要他勤奋努力然后呢他生在一个好的地方
对
环境比较好，
对对，环境也很重要
这些东西就是说遗传还有天生的还有外界的影响其实都可以对人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让这些个体改善自己的能力，最终能够让他们发挥出超过他们这个天生的这个预测出来的那种能力
也就是说人类的努力还是很重要的不是那种说人的命天注定就什么事都改变不了了，
对 对, 对, 对考虑到我们首先就是地球上现在我们能看到多种多样的人类考虑到这种多维度的个体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差异还有我们刚说的这个勤奋和教育对这个遗传能力的补充我们现在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呢我们要欣赏每一个个体欣赏每一个人群都把他们看作是我们人类共同天分的各种具体的呈现不管我们每个个体随机遗传得到的天分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应该为每一个个体的成功提供机会。
对，这句话我觉得作者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虽然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是
就是说到这里就忍不住要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人类起源的故事》，那这本书现在就在我这里那现代社会的人们他都是比较功利的，那学习东西呢都强调实用性看一篇文章我们说要看到干货对吧，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本书你看了之后对你有什么用？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真没什么用，最起码我现在想不到它有什么具体的用处。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看这本书？那为什么还要去了解这些所谓的无用的知识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作者在书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作者在序言中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科学家他受困于科研资助体制，他经常要证明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卫生和科技方面有实用的价值也就是说你做一个科学研究，你要是想得到政府或得到某些科研机构某些大学的资助，然后人家就得问你了，你干这个有什么用啊？
你这对纳税人有什么用啊？
对啊对啊，我给你这么多钱你这玩儿光研究去了你有什么用啊？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吗？能赚多少钱是吧？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更好的利益吗？然后经常是问这些，然后作者说他在这个书中就经常会编一些理由，说有这个用处有那个用处有这个用处有那个用处，
对，
他说这个是他其实是迫于无奈的然后写了这些用处，虽然这些用处其实也他说也会实实在在的可能确实是有这些用处的，但是作者就说他说除了这些之外，难道人类的好奇心本身就不应该得到认可吗？对于人类来说，回答我们是谁这样的基本的问题难道不应该作为我们这个物种头等的大事吗？一个开明的进步的社会难道不应该推崇重视智力的活动吗？你哪怕这些活动可能它是没有直接的这个经济或者说其他的实用的价值，但是这些研究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对人类的共同处境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而这些认知呢越是在意料之外对人类就越是举足轻重。
对，就我看到这段话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写的特别的好这就是其实作者就是其实在想呼吁一件事儿那就是说 对于很多所谓的看似无用的东西，但是它其实是关系人类的根本，它能够明白让你知道你是谁，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
我倒觉得我们就是做很多有用的事儿，恰恰是为了那些无用的事儿。
对对对，这个确实很重要。那好，那节目最后呢，哎，现在就到我们的送书环节了啊，这是一个福利活动啊，是湛卢文化和我们蜻蜓 FM 历史频道联合给大家的福利。那我们将会送出四本今天讲的《人类起源的故事》这本书。那送书的规则呢，还是和之前一样啊，请大家把本期节目分享到朋友圈，然后截图后呢，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我们将会随机抽取四个人，那每人一本。中奖名单呢，将会在一周之后，也就是9月11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布。那请大家及时关注，到时候如果要是忘了领取，那书那可就是别人的了。那如果你担心忘记的话呢，不如添加我们编辑的微信，到时候你中奖之后，我们会及时联系你。编辑的联系方式，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获取。另外，如果你还不清楚本次送书活动的规则，请去看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那里有文字版。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目了然。那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讲解。那也欢迎赵老师下次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编辑参上
啊，也感谢陈老师邀请我来。
对对对，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